别人的击打的时候，甚至于别人误会别人的冤屈的时候，你能说这算为仁慈，而且呢算为我头上的膏油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没有人更认识什么叫头上的膏油，像大卫一样。你记得他的哥哥们没有这个头上的膏，在哥哥们中间里面只有他有头上的膏。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盛宴，你膏了我的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主给你机会叫你做王的，给你机会叫你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很明显是敌人，很明显有人要逼迫你，但这个时候我的头不要闪躲，因为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对我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的武器。大卫一面是闪躲没有错，但是当恶人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证明说大卫是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许多时候这些环境，许多这些逼迫，很自然的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到，你现在能明白什么叫做用油膏了我的头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主耶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。这是他心中的祷告。求你保护我，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。那个网罗不光是叫我死，那个网罗也叫我犯罪，那个网罗也叫我不能不开口，我就守不住我的嘴，我的心就偏向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失败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会失败，失败的一败涂地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？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所以他所拔不得的，就希望能够得到释放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他学了差不多功课以后，他果然就逃脱了。所以我们来到21章，我们回到21章，撒母耳记上21章。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21章呢，你就发现说大卫他现在开始逃脱了。那怎么逃？逃到哪里去？那么21章就给我们看逃脱的第一站，然后下面呢下半段给我们看第二站，然后到22章才逃到亚杜兰洞。所以他躲进亚杜兰洞以前，他有两个地方可以逃避，有两个地方是他的避难所。一个就是到了挪伯祭司那里，还有一个就是到加特那里。那么这是两个功课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那个时候他逃脱以后的功课了。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21章这段故事其实主耶稣已经引过了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笑门徒们，笑门徒们这个安息日犯了安息日，因为他们经过麦田呢，这个掐一掐麦穗，然后拿嘴里吃嘛。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掐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工作，礼拜天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引起这段话来。那因为这段话呢，现在首先你如果光读21章，你就不大懂得到底就发生了什么事。第一，这里有祭司；第二，这里有陈设饼，对不对？那第三，这里有以弗德；第四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呢，是扫罗的司牧长，他的名叫多益。那圣经说他留在耶和华面前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光读撒母耳记上21章， 你搞不大清楚到底他逃躲到什么地方，躲到挪伯到什么地方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但如果你读主耶稣的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大卫明明进到耶和华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，那这个很重要，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跟后面主耶稣讲的话很有关系。你看啊，第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进了神的殿。那么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只有神的殿才有以弗得，只有神的殿才有陈设饼，才有陈设饼。那只有神的殿才有耶和华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你否则怎么叫耶和华的面前呢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个一定是旧约神的殿是没有疑问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原来大家知道说，等到摩西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，你记得这个神的会幕在什么地方？在示罗，不是吗？所以那时候以利不是祭司吗？那么到时候呢，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，所以呢，你记不记得以利的媳妇就难产死去世？那个时候说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，那么后来才消息回来说，这个约柜，因为他们以约柜出去以为可以打胜的，结果约柜被掳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会幕是约柜就被掳了。那会幕从哪里就搬到哪里呢？会幕就从示罗就搬到挪伯。然后后来呢，不是那个多益在那个地方吗？多益不是在那边看的是扫罗的这个司牧长吗？所以有一天，这个扫罗正在基比亚的这个拉玛在坐在垂死柳下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讲起大卫怎么样逃啊，然后哎，忽然间多益就想起来了，哦，他说那个时候怎么回事，他亲眼都看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就下命令，就把这个祭司全家统统杀光，然后只剩一个逃出来是跟大卫。那么然后你再读所罗门的故事，你才晓得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以前，还没有盖好以前，所罗门到哪里去献祭啊？到基遍去献祭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个挪伯这个祭全家祭全被杀光以后，那个会幕呢又从什么挪伯又移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又移到基遍去。所以你知道晚上那个道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才会去那里献祭嘛，才献很多的祭，然后神给他，神然后就告诉他，就他做了个梦，神就应许他给他智慧嘛，所以后来他就建造圣殿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即便有祭坛，什么道理？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有多少年，我们知道是大概有300多年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这个会幕呢是在这个示罗，但是呢大概有几十年是在什么，是在挪伯，又几十年又在哪里基遍。不过大家要记得那个时候呢，约柜是跟会幕分开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会幕还是有会幕，还是有陈设饼，但是约柜不在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约柜会幕的历史我们要稍微有一点尝试才可以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个挪伯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是挪伯？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因为它跟亚斯突呢是连在一起，亚斯突呢是大概就在耶路撒冷北边那个几英里的地方，所以讲到地理的时候都是往南边走，先讲到亚斯突，然后再讲到挪伯，所以可见挪伯呢一定在亚斯突以南，这是个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要不要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十章，也提到挪伯。以赛亚第十章， 这里有一段关于亚述的预言，就是三十二节。当那日，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领守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有意思的，这个亚述在圣经里面一面指着巴比伦军队，一面也指着亚述，最后也指着罗马来说的。那么很稀奇啊，等到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在什么地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向这个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山，领守攻他。那那个时候在哪里歇息呢？要在挪伯歇息。挪伯歇息，所以可见呢，挪伯是看得见西安山的，是看得见圣殿山的。所以这个挪伯到底在哪里呢？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挪伯应该就是橄榄山最北边的一段，叫做斯科布斯山，斯科布斯山。那这个山什么意思？这个山在原文就是守望的意思，就是观察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提多太子攻打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是在那里观望，在那里看整个的城的，因为那里一看可以说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大卫当他逃避当他逃脱的时候，他第一个逃到哪里？他当然不要忘记，他是先是从哪里？先是从基比亚，基比亚就耶路撒冷北边两英里的地方，那就是扫罗的地方，从那里逃出来，所以往南走没有多久，自然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橄榄山的最北边的那一部分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挪伯。那么很明显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会幕在那个地方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大卫就逃到哪里？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圣经每次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换一句话说，神的同在，换一句话说，神的殿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一定要逃到避难，一定要逃到什么？逃到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逃到至高者的隐秘去，在他至高者的影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就是诗篇第九十一篇给我们看见说，不管我们经过多少的困难，要记得的就是说，与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什么呢？每次讲到避难所的时候，都是指着他的同在来说的，都是指着至高者的隐秘，都是指着圣殿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大卫他知道他在恶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他就到了挪伯，就到了圣殿那里。那到了圣殿那里，当然他就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啊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祭司呢，亚西米勒就把什么，就把陈设饼给他，因为那个陈设饼刚好撤下来的，是礼拜六撤下来的。那如果礼拜六不能做工的话，你怎么能把陈设饼撤下来呢？所以礼拜六到了安息日，你把陈设饼撤下来，这个不算做工，明白？所以主耶稣就是引这一段话，证明说人子是安息日主。然后我们的主说，看啊，人子比殿更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特别讲进到殿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会幕是到了什么地方？是到了橄榄山的附近，你已经可以看到耶路撒冷，已经可以看到圣殿山，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明白吗？还没有。那后面的圣殿是大卫他数点百姓的时候他才看见。那在这以前，我们叫挪伯什么地方呢？挪伯其实就是神的殿，就来到神的家。所以到了这里以后呢，你知道，所以到了这里以后，你就看见一面他得到宝足了。所以这的的确确是他隐秘的地方，是他隐藏，所以他最